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刚才读的这一首诗是大卫所写的。大卫的这首诗，它的主题呢，显然是叫做信靠。这个诗常常的被很多的圣经人物和历史人物所引用，比如这里边的第六节：“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以前我在讲约拿书的时候，我提过约拿在鱼腹中有一个绝命诗，对吧？就是他的那个祷告，就是从这里而起的。我们说信靠在平安的时候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承认，在苦难的时候好像更加重要。所以在这首诗里边就提到了许多的苦难啊。提到了许多的苦难，我们看到第四节有提到敌人暗设的种种，还要来去当一个陷阱一样的捕捉我们。还有呢，刚才第六节提到的说信的人，这个意思就是无神论。还有呢，在苦难当中，我们的眼睛忧愁干瘪，身心不得安舒，生命被愁苦消耗，年岁被叹息旷废，力量衰败，骨头枯干，被人羞辱，众叛亲离，尤其在你的邻舍面前，你被大大羞辱。这就是义人常常经受的苦难，然后被人忘记，被人谄谤和攻击。所以我们说苦难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具体，就和罪孽是具体的一样。所以呢，大卫你看他怎么做，他只能不断的去呼求。整个这首诗有24节，其中呢就用到了15节，有15个求这个字，求或者呼求。所以整个的这一首诗就是一个呼求的这样的一个诗篇。所以我们说是在这种呼求中，大卫得着了信靠。在信靠当中，大卫又继续的呼求。他既呼求上帝拯救他，也呼求仇敌去受惩罚。但是整个这首诗的核心到底在哪里呢？是第5节。本诗的核心和高峰就是在第5节，他对上帝主权的一个全然的信靠和交托，体现为就叫做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所以说这个就是叫做最高的一种信靠，也是终极的信靠，因为相信神一定会最终拯救我们的灵魂，即便他允许仇敌杀害我们的身体，这个就叫做真正的信靠。所以这个第5节我们发现正是主耶稣的所谓十架七言之一，对不对？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的这句话，对吗？在临死之前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对吧？所以这体现着同样的一个终极信靠哈。所以说我们说这首诗哈，诗篇31影响了特别多的人物，除了刚才提到的约拿，其中的第13节，这个还是出现在了耶利米的祷告当中。而且你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里，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他在临死前所说的，跟主耶稣说的一样的，对吧？也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圣徒，在他们殉道前临死的时候说的都是这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有天主教的，也有圣公会的，还有我们以前提到诺克斯在苏格兰啊，苏格兰的教会在那个大杀戮时期，就是1683到1688年，那其中有许多的这样的圣徒在临死前说出这一句话，也包括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胡思啊，殉道的胡思在临死前说的也是这句话。我们这个宗教改革50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讲道，这是我们要讲第4次了。 在前三讲我分别讲的是马丁路德、威克里夫、诺克斯这三个，加上我们最后要讲的加尔文，你会发现有一个共性，就是虽然都因为坚持真理激烈的反抗天主教，也招致了逼迫，对吧？但是这几个人都得了人所谓的善终，并没有殉道，是不是？那这个或许给了我们一种错误的暗示，以为说坚持真理不至于死的。如果是这样，那胡斯的这个结局就可以及时的证明，其实为真理而死才是圣徒的常态。好，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讲这只波西米亚的天鹅，就叫做胡斯。用今天这个话来说哈，约翰胡斯，或者用他的本民族的语言说杨胡斯，他是捷克人啊，捷克人。捷克这个地方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哈，里边那个标出来他所在的位置叫布拉格，是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小时候应该看过一个动画片叫《鼹鼠的故事》，那是捷克拍的，是吧？还有很多人知道捷克出的啤酒可能才是最好的，比尔森啤酒、百威啤酒，这是捷克出的。喜欢汽车的应该知道有一个叫斯柯达啊，这个汽车是捷克的。那么在2005年哈，捷克的官方电视台组织了一个评选，叫做100位最伟大的捷克人。在这个评选当中，胡斯排名第七，比他靠前排第五的是胡斯派的一个著名的将军，等一下会提到这个人，他叫杨杰士卡。排第四的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叫夸美纽斯，这是捷克人。他是在这个夸美纽斯是在加尔文宗的大学受的教育，后来就成为了胡斯教派的摩拉维亚兄弟会的最后一任主教，而且在三十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就成了宗教难民，就流亡欧洲了啊。你看跟胡斯有关的这几个人分别排到第四、第五、第七，对吧？可以从侧面来说明胡斯对捷克的一个影响力。那从一个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胡斯才是最伟大的捷克人啊。不过在这个胡斯的时代，捷克那个地方并不叫捷克，叫做波西米亚啊。今天大家一听到波西米亚，可能很多人想到的仅仅是一种比较就那个穷艺术家喜欢的那种穿衣服的风格，是吧？邋邋遢遢的，哎，结果看起来挺别致、很好看的那个样子，对吧？我们称之为那叫波西米亚风，对不对？啊，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个浪漫气息和艺术气息很重的一个地方，对吧？这个波西米亚，它的东南西北的四边，这个邻居分别是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和波兰，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哈。这个地方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呢，是有一支人叫波西人，他是属于凯尔特的，就住在这儿，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叫波西米亚。再往后一些呢，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日耳曼人就迁到了这个地方，从此日耳曼人在这儿一直是一个就像贵族或者领导阶级啊。再稍后一些就有斯拉夫人啦等等其他人也会迁入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九世纪的时候，日耳曼人照他们自己的习惯法就选举了国王，建立了这个波西米亚王朝。然后在14世纪1306年，这个王朝绝后了，绝后了就由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国王叫鲁道夫一世直接过来继承了波西米亚王位。然后再40年之后，又有另一个叫做卢森堡王朝查理四世当选为波西米亚国王，后来他还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人查理四世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一百位最伟大的捷克人这个评选里排名第一的，就是直到今天捷克人都认为这是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这个人呢是有一些为捷克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将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直接迁都到了布拉格啊，他很热爱这个地方。 从此波西米亚就成了十四世纪这个中欧的一个强国。而且这个查理四世有一个做法也是挺有名的哈，他有一个决定叫做颁布了一个黄金诏书。这个黄金诏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天主教会经常干涉这个世俗国家的王位，干涉世俗政权，所以呢他颁布这个黄金诏书就是确认了德意志的这种日耳曼的这种习惯法，意思是我们的国王都是选出来的，是通过以前我在讲马丁路德那一次的时候提到过，帝国当中有七大，这叫做选帝侯，大家还记得吗？对吧？就是由七个诸侯，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虽然不太一样哈，你简单的理解为就像我们中国的战国时代，不是七国争雄嘛，战国七雄，对吧？当时还有个周天子，周天子名义上是掌管这所有的七国的，那个神圣罗马帝国和这个很像，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周天子，而是由战国七雄的这些诸侯轮流可以当选为天子，可以去选也可以被选，这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那个制度。但是直到查理四世才正式确定下来，他不可以干涉这个世俗的选举。那么这个七大的选帝侯分别就是美因茨大主教，这是马丁路德那个时代还记得吗？是他第一个在这卖赎罪券，可以说引爆了宗教改革。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然后波西米亚国王，这个就是波西米亚，而且这个选帝侯地位高于其他的选帝侯。还有叫做莱茵普法尔茨伯爵，这个普法尔茨选帝侯等下也会提到。再有就是萨克森维登堡公爵，这就是保护马丁路德的那个选侯那个职位哈。还有勃兰登堡的藩侯，所以这就是七大选帝侯。可以说这个制度深刻的影响到了后来宗教改革的进程。如果你可以去想一想以前我讲马丁路德的时候这个政权跟宗教改革之间的那个关系，对吧？然后这个查理四世还在大力的建设布拉格，我看我的，对，大力的建设布拉格，布拉格这个城市就成了，从此就成为了欧洲乃至于全世界最美丽最富庶的一个城市啊，这是好像是全世界首批在二十世纪被确定为什么什么什么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城市啊，第一个布拉格非常的美啊。而且1348年这个查理四世还建立了中欧第一所大学，叫做布拉格大学，这个大学在今天也是在全世界也是很有名的，在今天叫查理大学啊。这个大学的历史上出过很多著名的人物，比如说天文学家第谷、开普勒，还有物理学家马赫，还有很著名的特斯拉啊，爱因斯坦在这儿也做过研究。在文学家方面出过著名的诗人里尔克、米兰昆德拉，还有卡夫卡，都是这个大学出来的。不过哈，布拉格大学最杰出的校友不是以上这几位，而是约翰胡斯啊。胡斯这个人呢，他出身于农民的家庭，少年丧父，他的妈妈非常的敬虔，含辛茹苦把他带大，然后特别看重教育，所以就是尽力全力去供他上学。在那个时候上学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其实很辛苦的，很贵的。但是这个胡斯不负他妈妈的期望，1390年他就进入了布拉格大学学习，先后获得了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到了1401年又成了布拉格大学神学部的主任，再到1409年更当选为布拉格大学的校长。这就是胡斯他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层面所做的事情啊。所以他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布拉格大学教书的，同时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叫做伯利恒礼拜堂在里边讲道，每周讲道，所以他同时是牧师也是教授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说这个胡斯的思想其实呢可以说直接来自于威克里夫啊，还记得威克里夫吗？是吧？英国的那个我们说宗教改革的晨星，对吧？比这个胡斯还要再早大概要几十年这样的一个人啊，但他俩的生命是有交集的哈、啊、就是这个威克里夫死的时候大概胡斯是15岁这个样子啊。那么 当时刚才提到的这个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四世，他的女儿叫安妮，就嫁给了英格兰的国王理查二世，所以这个波西米亚和英格兰就成了一个像姻亲的关系。那个时候就开始他们之间的这个来往特别的密切，而且这个安妮公主也可以叫英格兰的安妮皇后啊，她就是一个虔诚的威克里夫的信徒。他接受了威克里夫的教义之后悔改信主，而且把好多威克里夫的作品都带回了波西米亚啊，回娘家的时候就带回到捷克去。就是在那个契机之下，胡斯也接触到了威克里夫的思想，并且深深的认同。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宗教改革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胡斯的思想是上承威克里夫，下启马丁路德，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啊。他的这些思想呢，其实在我们今天来看是再也平常不过的。比如说他提到说人人都应该读圣经，我们每一次在敬拜的时候大家有一个读经的环节，你可以觉得这好像很这有什么呀，我天天读圣经。可是你要知道，在当时只有神父能读圣经，因为是拉丁文的，老百姓根本也看不懂，看不懂也不让你读，对吧？还有呢，圣经应该翻译成各民族的语言，波西米亚语，对吧？而不能全都是拉丁文圣经。以及教会的头不是教皇，而是基督。就如同我们说，今天我们教会的头是基督，而不是国家一样，对吧？还有呢，不符合圣经的传统并不是真理。在五大唯独里，这叫做唯独圣经，唯有圣经才是检验一切真理的那个标准。等等，他所坚持的这些都是今天来看特别的正常，可是在当时来说就石破天惊啊。再比如今天我们还有圣餐礼，我们在执行圣餐礼的时候，你想一想，大家是不是既领饼也领杯呀？有人见过天主教的这个弥撒仪式吗？平信徒是这两个都领的吗？你想一想，有没有印象？是只领一样的，只领哪一样呢？只是给你发一个小圆饼给你，对吧？上来跪着，圆饼发给你，杯是不能让平信徒喝的，杯只有神父主持的人可以喝。我们先不说为什么啊，总之天主教的做法就是这样的。那么从胡斯这儿开始，他可能跟威克里夫大多数一样，但从他这儿开始，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今天从他这继承来的一个遗产，叫做杯饼同领，平信徒的杯饼同领。那么这个圣餐的这个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前面讲的三个加上今天这一个四个宗教改革家里边，对于圣餐问题都是他们宗教改革的一个核心。你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可以说直接决定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啊，因为天主教的整个敬拜的核心就是圣餐礼，而我们是讲道，对不对？是整个的这个敬拜，从头到尾的这个敬拜，这个不多说。今天你觉得特别正常，这有什么呀？有人给你发饼，有人给你发杯，这样去吃去喝。你要知道，当年有他和他的许多的信徒是为了这件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在这个捷克，他们就被称作叫做异端，而且另一个名字就叫做杯柄统领派，这叫做异端啊。和其他宗教改革家一样，诱使他去发动宗教改革的这个事情呢，也是赎罪券这个制度啊。他大力的抨击赎罪券，也谴责这些神职人员的道德堕落，而且这个胡斯作为一个教授，知道得多，也很敢说话。他有一次呢，就公然说，他这样讲，他说这些高级教士是蓄意曲解圣经的撒谎者，扬言凡事必须听从教皇。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有不少教皇是传异端的，还有一个教皇是女人，我们为何凡事要听从他们呢？你听过女教皇吗？没听过，对吧？他连这个都敢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女教皇？其实这是天主教的最大的一个禁忌之一。简单的来说哈，就是在 八世纪的时候，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女子叫琼·安格里克斯。这个女人跟她的情人一起跑到了雅典，然后在那儿她女扮男装，也跟着她那个情人一起学习神学，学习什么？结果学得非常出色，精通神学，程度之高无人能及，就正式成了教士。后来跑到罗马，在罗马讲课，在罗马也得到高度评价，最后居然在853年被选为教皇，都不知道她是女的。不过在当上教皇之后，她怀上了她情人的孩子，后来还就在正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主持礼仪的时候流产，早产，这就是天主教历史上特别大的一个丑闻。这个事儿我们公平一点讲，因为史料是很缺乏的，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但是问题在于，我想说的是什么？胡斯他是提到过这个事儿，他说教皇有个是女的，这个倒招致了天主教对他的仇恨。后来在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就是定罪把他处死的那个大会上，他再次有提到女教皇的事情。不过奇怪的是，当时没有任何人质疑这件事儿。事实上，这个是胡斯所宣扬的所有观点里边唯一没有被质疑的，就是大家都认为他说的这个女教皇的事是最靠谱、最是真的。可是他所宣扬的其他的那些坚持真理的那些事儿都被视为异端，那是定死他的证据。你就知道当时的那个事情，那个天主教会和他们的那个会议的那个颠倒黑白的程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胡斯所讲的观点里可能最有可能是不太靠谱的一个观点，反倒是最不受质疑的，而他所坚持的那个真理却是被打击的最厉害。这就是当时的情景。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胡斯之死的这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呢，我们刚才说了，他其实可以算是威克里夫的同时代的人啊。威克里夫死的时候，这个胡斯已经15岁了，所以比他大个几十岁而已。因此他这个时代背景和威克里夫的背景大体相仿，就是当时的教会大分裂，出现了两个教皇啊。先是教皇被掳到阿维尼翁，还记得以前我讲吗？有一个教皇特别坏是吧，作威作福，结果是被那个法王腓力四世把他给羞辱一番，吓死了。吓死了之后，法王就把自己立了一个教皇带到了法国去。可是罗马这边自己也立了个教皇，所以同时有40年之久，教会同时有两个教皇。为了解决这个尴尬局面，又开会选出一个新的教皇，结果选出来的这个教皇和原来的俩教皇谁也不肯退位，所以同时又有一段时期，有5年之久，天主教荒谬绝顶的同时有三个教皇啊，当时就这么混乱。这个局面直到1414年召开的这个康斯坦茨会议才得到了解决。这个会议跟胡斯非常的相关，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会议上被处死的。那个会议呢，把这三个教皇全都废了，另选了一个教皇叫马丁五世。为什么说和他非常相关？因为这次大会就两个议题，第一个就是确立新教皇是谁，解决这三个教皇的这个乱象。第二个议题就是要正式确定威克里夫是异端。当威克里夫一旦被定为异端之后，完全坚持他思想的胡斯自然也就成了异端，大家可以明白了是吧。成了异端怎么办？就要执行火刑。虽然一开始教皇约翰23世声明要保护他，以这个名义召集他来的，结果把他召来之后，作为三个教皇之一的约翰23世自己也被废了是吧，选了另一个教皇起来，所以没有人可以保护他。而且同时答应保护他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叫西吉斯蒙德，他一看三个教皇都废了，这些红衣主教们都是强烈的要定威克里夫为异端，他马上也见风使舵，也不履行承诺保护胡斯了，把他交给了这个红衣主教团去审理。 所以最后就是在这个邪恶的大会上把胡斯定为异端的。最后他们的这个宣布的这个决定就是这样说，约翰胡斯过去是现在仍旧是一个地地道道罪恶昭彰的异端分子，他公开传讲错谬和异端，藐视教会权柄，在该错误中顽梗不化，心思刚硬数年之久，他还要向至高的审判者主耶稣基督发出申诉，此顽名不化之举令忠实的基督徒尤为愤怒。总之说了最后，废除他原有的教士尊严及职位啊，意思是开除教籍，移交世俗法庭。开除了教籍之后呢，移交世俗法庭就要执行火刑了。然而在执行之前还要先羞辱他一番，这是当时的规则。首先给他剃头，教士的头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周围留一圈，中间是秃的，这个给他剃掉一半，变成所谓的阴阳头。然后呢在剃头的时候，这帮主教开始大大的争论起来，我们该用剪刀还是该用剃刀，吵了半天决定不下来。胡斯都忍不住叹息说，我真是感到惊讶，他对皇帝说，这些人在心思残忍方面，要把人烧死的方面如此同情合意，可是在用什么方式执行这种残忍的方面居然如此的相持不下，多么可耻，对吧？最后他们终于取得一致了，用剪刀把他的头发和头皮都剪下来，然后又给他戴了一个纸糊的高帽子，上面画着三个魔鬼，写着头号异端分子，有没有似曾相识？可能别的国家一些批斗也好什么做法从这儿学来的。所以我们说被这么邪恶乖谬残忍愚蠢的势力定为异端和邪恶，就是说被邪恶认为你邪恶，这是圣徒已经得着荣耀的最好的见证之路，对吧？这就是当时殉道史里边提到的这个。这首歌呢是当时胡斯所唱的，这是节选于胡斯传里边。这首歌呢他唱的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怜悯我吧，唱了没有几句，那个风转向来，火焰就吹到他脸上了，他就窒息了。可是窒息了一会儿他又动弹起来，坦然的就念诵今天我们开始读的那首诗，诗篇三十一篇，特别是那一句，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世上的苦难。当这些所有的柴火烧光之后，他的上半截身体还挂在链子上，这些仇敌就把他的残躯从柱子上扔下来，又重新点了一堆火来烧，又把他的头颅剁成了碎片，好更快的烧成灰烬，又从他的内脏当中捡出他的心脏，用棍棒使劲敲打，然后挑在一根尖尖的棍子上，在旁边另外的一堆火上继续的烧。当胡斯烧成了灰烬之后，教会天主教会还不放过他，他们说绝对不能让胡斯的任何一部分回到波西米亚，于是把他的骨灰撒到了空中随风而去。刚才咱们唱的诗歌里边说，我愿因为爱主被火烧尽，你觉得这是比喻？在胡斯这儿不是比喻，对吧？这是事实。不过你看到同样就是这次会议也同时下令把威克里夫挖坟掘墓，挫骨扬灰扔到了河里面。不过仇敌想不到的是，水中的威克里夫和风中的约翰胡斯正是大大的被又像风又像水一样的圣灵所使用，开始了主耶稣洁净他自己教会的历程。胡斯在临死前在牢房里边说了一段话， 他说今天你们烧死了一只鹅 HUS Goose， 这个在捷克语里就是英文的 Goose 鹅啊，今天你们烧死了一只鹅，但是100年后你们将会听到另一只天鹅的鸣唱，这是你们无法烧毁的，而且到时你们将不得不聆听它的歌唱。就是在整整100年以后，在离他不远的萨克森州就出现了一个人叫马丁路德。所以马丁路德后来读到这段话，他立刻就认出他是胡斯所预言的对象。然后马丁路德就说，约翰胡斯当时在牢房里预言的那只天鹅就是我。他说当时胡斯就讲，他们今天烧死一只鹅，但100年后他们将听见一只天鹅的鸣唱，而且不得不听。他说是的，那就是我。若上帝喜悦，这只天鹅将会持续不断的歌唱下去。所以我们说，虽然威克里夫死了，约翰胡斯也死了，但是他们所持守的真理终于借着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约翰诺克斯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将这真理真的传扬了下来，就像那种人们意想不到的一件事件发生一样，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就这样的展翅而飞，整个的改变了教会，也改变了世界。不过胡斯的事情还没有完，当胡斯的死讯传来，被这样残忍的杀害，波西米亚人民极其愤怒，因为波西米亚的人民呢一直是支持胡斯的，支持他的所有的这些想法和他的坚持的真理。于是支持他的这些民众和地方贵族开始反抗教廷，这种反抗拉锯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419年天主教会对波西米亚颁布了叫禁行圣事这个绝罚的一个禁令，意思是直到你们悔改之前，整个波西米亚没有人可以再领圣餐，再可以给人施洗。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这就等于要了你的命了，对吧？因为当时全部的欧洲人都是基督徒，这叫做进行圣事。而且更要命的，在1419年布拉格的市议会，就是以胡斯信徒为主的这个市议会被强行解散，还有人被逮捕，用一个天主教徒的一个议会取代了这个议会。于是胡斯信徒非常的愤怒，7月30号他们在布拉格广场上游行，然后人潮聚集到新政府的门前的那个议事厅的时候，要求释放被逮捕的胡斯信徒。这个时候居然有天主教徒从那个楼上的窗户往楼下扔石头砸这些人，在这挑衅，这一下就激起了这个胡斯信徒的愤怒和不满了。狂怒的这些胡斯派的信徒冲到了市议会的楼上，将市长和市议员一共7个人从窗户扔了下去，扔向了那些手持着长矛的抗议者。这个就叫做历史上叫做著名的第一次布拉格抛窗事件。从此这成了捷克的一个政治传统，每次有游行的时候，反对派就会把执政的那一方的人从那个议事厅的窗户往下扔啊，从古到今扔了好多次哈，这是第一次。从那一天开始，胡斯派开始攻击天主教堂相关人物，然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出兵镇压，胡斯派全面起义在捷克。这个就是开始了长达15年的叫做胡斯战争啊。这个胡斯派的贵族推举了一个叫做杨杰士卡将军领导他们，这就是刚才说的那100个最伟大捷克人里排第5的，排名居然比胡斯还靠前，是吧？他其实是坚持胡斯的思想的。然后这个人据说是号称历史上的7大战神一般，一生没有打过败仗啊。他率领着波西米亚精兵，而且当时已经能够率先采用这种先进的这种军工业，能够生产火器，而且他有一种大车防御系统，那个战车系统非常厉害，而且他的战术也是出神入化，意志也非常的坚强。所以无论这个罗马帝国多少的军队来打， 都被他一一的击退。当时的这个打他的这个军队叫做什么？居然叫做十字军。就是最后发动的第九、第十次十字军是为了专门打胡斯信徒的。你就知道天主教会十字军东征起初是对的，是为了打穆斯林，对吧？收复圣地。可是到了后来真的是很坏，他打的是自己人啊。当然了，胡斯派他们都不认为对方是自己人啊，他去打这个胡斯派的信徒。从那个时候开始，捷克的这个军事工业直到今天都是世界领先，对吧？咱们抗日战争那些片里看到的那种机枪，什么歪把子，那都是捷克产的啊。所以呢，这个胡斯军在当时是战无不胜，非常厉害，在捷克卡的领导之下，他们就跟历史上的许多这样的军队一样，唱着神圣的战歌。这个战歌我会发到网上去，这那个歌词会发到网上去。这里我们听一下他这个歌怎么唱。第一段的大意就是说，你们是神的战士，你们要祈求神的帮助，保持对他的信仰，与他同行，你们将看到胜利的曙光。你们为基督的牺牲是值得的，他将百倍偿还于你。如果你为他而牺牲，定能得到永恒的生命，为真理奋战的人必得福祉。一共好几段歌词，右边的这一个就是胡斯派的战士所使用的盾牌，左边这个就是杰士卡将军。人间没有人可以打败杰士卡，但是杰士卡呢死于瘟疫。在他病死之后，另外一个人继承他的统帅地位，继续对抗罗马帝国。后来那个人也很厉害，但是最后致命的失败是胡斯派自己分裂了，其中的那些有一部分投靠了天主教会，投靠了罗马帝国，转过来再逼迫他曾经的战友来一起战斗。所以最后在1437年在西翁之战当中，那个叛变的那一支胡斯派来围攻最后坚守的这一支叫做塔博尔派，最终在这个地方就灭亡了。这个很相似的这个事件，这是在1419年发生的哈，在200年后又发生了一次，在捷克，在1617年，将近200年，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腓迪南二世，他当了波西米亚国王，一上任就继续的残酷逼迫新教还有胡斯派。所以呢，1618年5月23号，布拉格新教徒又再次发动起义，冲到了广场，冲进了王宫，把那个两个钦差又从窗口往下扔下去了，总之又开始去打仗。 那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边新教联盟选举出了这个普尔法斯选帝侯腓力五世啊，腓特烈五世为波西米亚国王。这个普尔法斯选帝侯他是一个坚定的一个加尔文宗的信徒啊，所以波西米亚选举他为国王。他的母亲就是著名的荷兰的奥兰治亲王沉默的威廉的女儿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的妻子是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斯图亚特。所以这个腓特烈五世全家好几代以来都是加尔文宗的信徒。他的曾祖父叫做腓特烈三世，就在1563年这个普尔法茨选帝侯，他的治所那个地方就叫海德堡，大家知道吧啊，所以在1563年他的曾祖父就召集了一些加尔文宗的牧者和信徒，共同制定了那个著名的什么海德堡要理问答啊，就是他的祖父制定，曾祖父，其中的第80条是他那个曾祖父亲自提议撰写加进去。整个那个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很温和的，只有第80条充满战斗精神，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而他这个腓特烈五世这个波西米亚国王只当了一个冬天，所以后来被这个仇敌讥笑为叫冬王，说他只当了一个冬天的国王，后来就被这个天主教势力全部把他消灭了。消灭了之后，27位新教贵族和领袖在布拉格广场上被斩首，大批的人被杀被驱逐，而且限令所有的新教徒3天之内离开捷克，离开波西米亚。从那一天开始，捷克就成了一个天主教国家，直到今天啊。而腓特烈五世呢也流亡荷兰，不过他和他妻子的最小的女儿后来嫁给了第一任的汉诺威选帝侯奥古斯特一世。然后呢他们的后裔在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后当选为英国国王，就是乔治一世啊。所以神的旨意还是在他们的家身上有一些彰显。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旨意很难揣测，改教的事业一度看起来最为兴旺和最早发动的就是波西米亚，就是捷克。无论是从上到下，从国王到贵族到百姓到知识分子，都支持宗教改革事业，但是最终却被天主教完全的复辟绞杀。而一度看起来特别之岌岌可危的英伦三岛，最后却成了新教最坚强的核心。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很多的事情这个意思是什么。同样被一些选帝侯保护的马丁路德和约翰胡斯，一个安度晚年，一个壮烈殉道，对吧？这都是我们不能知道的。不过到了今天哈，虽然今天的捷克已经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是胡斯仍然被所有的捷克人认为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他的精神也世代去引导捷克人民寻求那种自由和自主。捷克著名的音乐家叫做斯梅塔纳，他就写过一个交响乐组曲叫做我的祖国啊，不是我们那个一条大河波浪宽啊，捷克的我的祖国，6个乐章特别美，我听好几遍了。其中的最后2个乐章就是使用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胡斯战歌那个主旋律作为他整个的那个乐曲动机啊。他最后的那一章叫做塔博尔，塔博尔就是最后胡斯派坚守的那个城最后陷落的那个地方啊。还有一个至少同样著名的捷克音乐叫做德沃夏克，这个人很多人知道吧，就是新世界是吧，他也写过一个交响乐的一个序叫胡斯派序曲，那个胡斯派序曲的旋律也是刚才那首胡斯战歌。当然了，不是所有音乐人都了解胡斯，一提布拉格很多人想到的是蔡依林啥的，布拉格广场。然后找了一下那个歌，我还真看了一下，据说周杰伦谱的曲，方文山写的词，不过那里边有一句著名的一句词叫做我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对吧，有这么一句话。 于是不少的这个周杰伦和蔡依林的粉丝跑到布拉格旅游去专门找那个许愿池，然而并没有什么许愿池。这个方文山肯定是把布拉格广场胡斯雕像的旁边有一个许愿墙当成了许愿池。许愿池在哪儿呢？著名的许愿池是在罗马的，罗马著名的那个叫做特莱维喷泉，那有一个许愿池，天主教的一个迷信。怎么可能是把烧死路胡斯的这个仇敌的许愿池放在他的雕像下面，对吧？那是不可能的，有个许愿墙。当然2014年以后，布拉格市政府对那个地方进行了修缮，安上了围栏，也不准人再往上面贴纸条了，塞纸条了，所以连这个许愿墙今天也没有了。不过胡斯他真正自己许下过的愿望就写在这个他那个雕像的基座上边，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我相信在跨越愤怒以后，你们的权利必将失而复得，捷克人。可以说这句话，这就是多少年不断的指引着捷克人从这个波西米亚的天鹅这个精神当中获得力量的一个方式。直到在1990年他们再一次的挣脱了苏联的这个统治，可以说又再次的应验了这句话。所以就是在这个广场，在他的塑像下边见证了捷克人民不断的争取自由的这个过程。而下面这句话就更加的重要，是他的一个愿望，说彼此相爱，愿真理给每一个人。胡斯正是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彼此相爱，付出了他的生命。所以面对着相似的逼迫，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还远远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唱那个歌，我愿为主烧成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真的只是一个比喻。我们可能会面临逼迫，但是你真的没有经历过胡斯那样的逼迫。刚才我们敬拜开始前，有没有注意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来我们这儿开始调查了，开始收集资料了，也许下一步就是警察，但也顶多就是这样了，顶多就是我们分散开聚会，不会再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在今天的中国如何彰显，如同你也不知道在当时为什么这么多人坚持真理，为什么捷克居然还变成了天主教国家，这是我们所真的不知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仍然能说的是，我们要坚持真理。很多的这个上边的一些斗争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我听了一个多年专门研究中国家庭教会政策的一个教授，他的一个讲座，他呢也是在政府方面也是经常请教他，据说将来的宗教法要请他来帮助来立的。他的一个观点是，为什么现在有所谓的新宗教条例，大概的意思大家注意一下这几年的一个历程哈。比如说原来有个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来这个就砍掉了，并入到了卫，那叫什么卫生部是吧，现在叫做卫计委，对不对？也就整个李克强政府的一个做法，就是要去做小政府，简政放权嘛，对不对？把原有的120多个部门，据说的目标是要减成50多个部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局就很尴尬了，宗教局也属于要被砍的一个部门之一。如果你是宗教局局长，你的部门要被砍，你会做什么？那就是搞事情出来嘛，对吧？刷刷存在感，制定个新条例，证明我还有用，我们是有追求的，我们是在做事情的，所以很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呢，有可能不是说中央要这样做，但是也踏踏实实的，确确实实的，可能是这个宗教主管部门故意要刷存在感，要这样做。那从他的这种癫狂的表现来说，要展开一些逼迫完全有可能，只不过他也可能会顾及一些事儿不敢做。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届的政府对宗教的逼迫，基督教的逼迫，是从14年浙江拆十字架开始的，对吧？当时全国都在观望浙江，怎么观望呢？如果浙江这个事儿，这个持续3年的运动，拆了1500多座教堂的十字架，抓了不知道多少人，如果这场运动下来，浙江的主政者能够高升甚至于进常委啥的，那我估计各省就会群起而效之了，对吧？群起而效仿。那结果是浙江的省委书记直接把他安排到人大一个闲职，算是下课了，落地了。从此各省的逼迫的这个 动力就小了很多。所以我们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也不是说就没有问题，也说不定下周我们就不能聚会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总之我们想说的一切就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它会怎么发生啊。我们跟胡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可以跟他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他带给我们的最大安慰是什么，就是无论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会遭受到伤害逼迫，甚至于像他和威克里夫一样真正的粉身碎骨，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的灵魂安然地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据说每一位犹太的母亲在晚上教导他们的儿女在上床之前睡觉之前的祷告，最后一句话都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孩子们的祷告最后一句话。因为对他们而言，这同样是一个信仰的彰显，面对着这沉沉的黑夜，这可怕的黑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好让我安然睡去，然后在第二天的清晨又能够喜乐的醒来。对于基督徒而言一样的，睡觉和死是一回事，对吧？当你要死亡的时候，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当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同样也将你的灵魂交在神手里。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两件事没有分别。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来说的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这就是复活的道理啊，对吧？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彰显，在我们当今的一个应用。所以神的选民他会彼此相爱的，而神的国是最终会降临的，神的真理必然会得胜的。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在那将来在那天上众圣徒的聚会当中，所有这些在逼迫当中承认主名不曾背叛的圣徒，他们那个可以毁坏的身体和他们不能毁坏的灵魂终将重新连为一体，和胡斯和这些所有的这些殉道的先辈一起与主同在，直到我们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充满从你来的平安，充满从你来的力量。我们无论是在一起聚会来敬拜你，还是我们不得不去暂时的分散，我们都知道有神你的美意在其中。你要我们聚集是为了在这地上树立那山上的城，使众人看见你的明光照耀。你要我们分散是为了要将你的福音广传，让那未得之民可以听见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无论或分或散，分有时散聚也有时，这都出于神你自己的美意，出于你的命定。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众人可以真正的明白，我们在这整个的历史当中，在你所安置在这样的一片地图当中，我们当怎样去荣耀你。主要与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活水的管道，将你的话语传扬出来，将你给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活出来。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休息两分钟，我们开始我们圣餐的掰饼聚会。